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很高兴再一次借着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与您在空中相会。今天节目里要跟您述说的是曾苏玉美这位老姐妹的故事。熟悉这位老姐妹的人通常都会称呼她是莫苏妈，这是因为她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曾静恩牧师。曾牧师曾经在谈到他的宣教使命的时候，特别提到母亲对他生命的影响。尤其在他们家道中落之后，母亲的信仰成为这个家庭支撑的力量。母亲是他们生命中非常美好的榜样。曾家共有七个兄弟，没有女儿，所以曾苏玉美姐妹早年承受着丈夫非常想要女儿的极大压力。如今他们七个兄弟都已经各自成家立业了，这个家族共有39个成员。当我们要制作这一集生命故事的时候，他们决定推派年纪最大的大哥曾千一来述说妈妈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位，就是中华信义会新生堂的胡华陀牧师。对曾家人而言，胡牧师是妈妈最后十年中非常亲近的一个人，关系如同家人一样。由他们两位来叙述这位老姐妹怎么样从生不出女儿的忧愁，到因为信靠神而生命改变，充满了盼望与喜乐。即使在80多岁的高龄，他仍然时常陪着牧师乘坐机车去进行关怀、探访和传福音的工作。这样一位时时刻刻以神的事为念的老人家，对许多人来说是可敬又可佩的。接下来就让白云为我们进行这一段访谈，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
曾大哥，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你，白云姐。
是，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我想你也来跟听众朋友说说话。
各位救恩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姓胡，名叫华陀，刚才白云姐已经介绍过了，我是中华基督教信义会新生堂的牧师。
是，我想今天呢，这两位是非常有代表性，来跟我们谈一谈阿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阿嬷的生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好，那我想要先请问大哥了哈，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好吗？比如说你的家的成员啦，还有这些成员目前的大概的一个情况。
我老爸跟我老妈一共生了七个兄弟，我们七个兄弟，我是老大。老大跟老七的差距有14岁，几乎就是每隔2年就是有一个就落呱呱落地。 那因为当中年纪差距比较大，所以事实上从老四开始都是我在照顾，
嗯，
包括老二老三，哎，经常是挨我的鞭子，挨我的骂，那是常有的事，他们也习惯了，因为大哥就好像是严父一样嘛，所以就这样子。那我们七个兄弟，刚白颖杰他也看到我们七个兄弟的名字，诶，他也觉得很讶异，这名字很 special， 确实是很特殊啊。其实我老爸他从老三出生，他就喜欢是个女生，所以老三就是女名字，哎，一直到老七就这么回事。那七个家庭，一般来讲，在世人的眼光来看，还是 OK 啦。
是，
大概是这样。
我想从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啊，一个母亲要照顾七个孩子，特别是七个孩子他还都是壮丁哦，真是不容易哦。那刚刚大哥有说到啊，就说你是老大哦，那常你也会帮着妈妈来照顾这个弟弟们。那你来谈谈看啊，你自己看到妈妈怎么样，就是说从小啊，这七个壮丁一个接着一个出生的时候，你看到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
事实上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也是也非常泄气，每生一个她就哭一次，哎，又是男生，因为老爸要的就是女生，哎，但是老爸没有检讨过他自己，生男生女不由女，是由男生来做决定的，但他绝不相信说老爸他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是受日本教育的大男人主义者嘛，所以我母亲啊，是让从我认识他开始，大概两三岁以后，就几乎我都对他整天跟他泡在一起。他是真的是愁眉苦脸的，人家说：“哎，你是套给牛，应该笑一面啊，三千岁岁啊，都可以游山万岁啊。”但是他不行啊，因为他整天被男生女生的压力给压得死死的。而且他要身不由己，一定要老爸才能决定是男生女生呢、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好大的困难点，就是这个生儿生女的问题、我们有听过有人就是为了生一个儿子，哎呀，搞得这个做妻子的非常的苦。那我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位阿嬷是为了要生一个女儿哈，在丈夫的这样子一个要求的压力下。那刚刚大哥说看到母亲常常是流泪，可是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看到妈妈在遇到这样的困难里面，你对妈妈的印象最深刻的，或者你现在回想妈妈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愁眉苦脸吗？还是你有看到些什么？
妈的信仰生活事实上从她16岁就开始了。她每次有忧愁有痛哭的时候，她经常会做祷告。她经常会唱诗歌。那时候他们所唱诗歌真的我都不怎样了。因为那毕竟开始的时候年纪还不是很大嘛。我感觉到的是她虽然有生育上的压力哦，但是他有生命上的扶持，神与他同在，这是他最大的支持啊。所以他说：“你虽是我老公，但是神比你还大。”他的心里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哦，但是他秉持了一个中国人一种一贯的作风，就是太太啊，总是要听先生的，总是先生怎么带他就怎么做。哦，他是这种心态啊。
嗯，
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国的的妇女是这样。
对，其实大哥你在跟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个历史是在离现在差不多是60年前的那个背景哦。我想很多妇女是那种身不由己，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可是你要去背负那个压力跟要求。不过大哥刚刚说的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看见妈妈的生命里面确实有扶持。你刚提到说那个扶持是信仰。
对。
那我想谈谈这个妈妈的信仰是怎么样？因为在那个年代，我想特别在台湾，那您所说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在妈妈的身上呢？
我外祖父他们这个家庭啊，是非常典型的佛教家庭，信佛教的家庭，而且信得非常彻底，不像我们现在说他是拜佛的。那时候拜佛的，他一天要4次拜佛，分个4个时段， 这个四个时段哦，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大压力，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信仰非常虔诚的，甚至我外祖父还跟我外曾祖母，他们还到上海去学业，就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希望做一些善事啊。所以其实我外祖父他们这个家庭，我们从那个生活上来讲啊，也是很蛮单纯的，就是以信仰为中心啊。但是到头来才发现说拜错了。
是，所以您刚刚说他的信仰为中心，就是他一直想说我要拜佛，我要做善事，这个是好像我生命中一直要去达到的，或者是我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你说拜错的是什么意思？
拜错了，因为我外祖父哦，他临死了几年哦，那时候叫入仓了，就背仓，你咱今麦应该小公佩服感嘛。那时候
皮肤癌、哦、
那时候没有癌症这个名称嘛，就是从背后哦，右背后长疮，二疮一直渗透到胸部，一直到肺部，一直到前胸，这样前后大概有两三年时间了。那我外祖父他经常哦，就是睡觉睡醒，那声音就是非常可怕。他说他看到牛头马面了。而且要用铁链要带他到十八层地狱去，那他觉得我一生信佛，一生做好事，希望积阴德、哦、但到头来我所得到是什么？所以他跟我们妈妈说：“阿弥啊，咱办不对啊，你爱去找真正神。”就这么跟他讲。所以我妈妈叫曾氏玉梅啦，那他们都叫他阿弥啊，阿弥啊，阿弥啊。因为我妈妈是从小就陪在父母亲的身边，所以很受他们照顾了哈。那他这样一讲的话，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妈当然也跟他们一起拜啊，拜的也非常的虔诚。那他讲这话，我妈妈当然全身都凉了，哎呀，我跟着父母亲都拜错了。所以他就说好，我要寻找真神。
是，所以我们看见当年的这个阿弥啊，他可能是特别就是在父亲病重的时候照顾他，所以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相信对他来讲也是很深刻。那后来外祖父的病情是怎么样？
他最后的留下遗言就是说：“阿弥啊，我拜错神，你要寻找真神。哦”好，他临死之前是这句话。那他临死的前几年啊、哦，就经常就看到牛头马面呐、啊，就这一类的。那人家听起来就非常恶心，非常真的是很痛心的事情。外祖父的一生哦，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了。哦，他虽然好，但到头来没有善终，我们也是很遗憾对这个事情。
是，我想这些事情也都是从妈妈的口中告诉您的。
对的。
哦，那外祖父走的时候，妈妈几岁呢？
外祖父他走的时候是十二岁。
哦，妈妈才十二
岁。
我相信对这个小女孩来说，那种生病还有死亡，她看到的虽然一个做好事的人，可是她里面是恐怖的，是一种恐惧，一个没有安全，不知道到底这个生命要往哪里去的那种的害怕。所以我相信对妈妈来讲，外祖父的那一句话是很重要，你要去找到真神。哇，我相信这个父亲真是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了女儿，在她临终前哈。那后来妈妈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放在她的心上，或者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
她听到临终之前这句话啊，要她去找真神。事实上，她也是很茫然的，因为毕竟她才十二岁啊。但是除了他的父亲，就是我外祖父，他这个病例之外啊，实际上他的姐姐还有一个哥哥也是病痛中而死的，那时候的肺炎，得了肺炎几乎都是绝症的，所以他的心理压力更甚沉，而我外祖母身体也一直都不好，所以他又要照顾外祖母，要找真神。你说一个小女孩她能够做什么？以现在一个十二岁小女孩能够做什么呢？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不过因为 外祖父有交代这件事，所以他就非常留心。你要找真神，当然是从不同的宗教去找嘛，所以他就特别留意。我所记得的啊，那时候他跟我外祖父，他们经常晚上都要去很多各个寺庙要去拜拜神啊，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在马路边啊，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在赞美诗歌的，在讲大话的，也会听到那一些。所以他在找真神的时候，他有一个概念，十字架。所以这十字架就慢慢出来了。
可能在一个马路边，人家在唱诗歌，或者是有一些人在讲，他就感受到好像有一个信仰，那个信仰的符号是十字架。那您说那个十字架出来是，这个十字架是成为他的一个怎么样的概念跟引导吗？
就是说他要找真神的一个引导啊，但是他不晓得十字架是什么玩意儿的。所以他就用各种方式去找。为什么到16岁他才找到呢？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外祖父他们家啊，离就现在的公园路，台南市的公园路，虽然也并不很远，但是说起来就比较偏僻了。如果是用我们一般人的走路的里程啊，大概30分钟之内可以到。啊，他是算是还是比较偏僻。那后来他的十字架就是在公园路上找到的，就凭着一个概念啊，就引申出来了。
所以当他走到公园路，看到那个地方真的就有一个十字架，就是一个教会。
对，
那他就进去了。
对，进去他就遇到高敬言牧师，高牧师进去他就要求传讲十字架的信息，所以他从那时候他就真的他找到了真神，他的信仰也是从那时候开始。16岁
那一年。那白云很好奇，就是阿嬷他怎么会那么的肯定，那么的确定说，哦，我现在来到这里找到的是真神，你有听他说过吗？
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的外祖母外祖父啊，几乎每晚上都要到各台南市的各个地方啊，不同的庙市去，所以大街小巷都他们都走遍。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也蛮单纯的，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那他们的物质的生活是很单纯的，但是生命的追求也是蛮渴望的。所以那时候的教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路边布道。所以我想他是从这路边步道上去被吸引而加入教会的。哎，他所有的思想观念是从那，应该是从那边出来的。
是16岁到90岁这段时间一共有74年的岁月。那么我们旁边一直坐着胡牧师啊，他在听到我们刚刚谈话。那胡牧师其实在他最后十年的时候看到阿嬷的信仰，我也想知道，当然一个16岁的女孩，她说我要找真神，我看到那个十字架，我终于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这是一个真神，这个是我要的信仰。那胡牧师，您自己到阿嬷已经90岁了，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他的信仰是一个什么状况，来跟我们谈谈。
我常会跟我的太太在分享阿嬷的事情，说一个人从16岁信耶稣到他的88岁还这么热切的探访祷告会，一定会参加。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哈。那甚至他在病床上中风不能动了，每次跟他讲说阿嬷晚上带你去祷告会好不好，他都急着想要起来，用轮椅推他到教会去。虽然他已经没办法很正式的坐着，可是还是很乐意去教会。所以我很相信是神的爱吸引了他来教会，不是什么什么勉强他哈。那他就是为教会祷告，他的孩子非常好，有车子，有什么带他去玩，他不去，他就讲说啊，爱过教会，要顾教会，所以他一看他一个80几岁人坐在台北市坐摩托车，坐野狼机车，我想很少这样的人。听说他，我还没认识他之前，他还有得了三种病啊，他心脏病，在中心诊所医生说他装心率调整器，说肾脏要洗肾，而且肝脏也不好，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像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后来上帝很奇妙的让他活下来了，只是心脏啊还要吃一点药啊。有次跟他去中心诊所，有一个黄大伟医师，他就说：“阿嬷哈，活着哈，不是我会看病啊，是你的上帝让你活着。你看这样的人跟我坐野狼机车，哎，哇，真的不简单哈。”常有人跟说：“博士，我你都看设计的哦，那半路倒了，变怎哦？”可是感谢上帝哦，上帝这样就很奇妙。每次这样我们出去都很平安。我相信阿嬷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有时候他说我大胆，其实他比我更大胆。所以上帝一路都这样带领他哈。阿嬷一生里我觉得他很特别，就是说以上帝的思维念，把上帝的荣光，我常在经过和平通路有一个美容院，他说你的荣光就是我的光荣。这句话可以很特别哈。那个美容院说，哎呀，客人荣光就是我把你做好是我的光荣。可是阿嬷哈就把上帝荣光就当成他的光荣。他很喜欢做见证，平常言语不多，不太讲话。可是他喜欢唱诗歌，喜欢祷告，每次探访啊，就是他一定先开口祷告，每次聚会他一定到。我那一天还讲，他说有新庄有个牧师，他说他开拓教会的时候，每次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讲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什么都没有人只有他一个人。可是我在这个教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说，哎，每次我聚会什么聚会阿嬷一定会来，我一定发现一定会有一个人陪我，哎，所以阿嬷给我很大的安慰，给我很大的安慰哈。我真的没有想到上帝恩典这么大。其实我还没奉献之前就认识曾牧师了，曾牧师也是个很好的牧师啊。我们是一个会友，他就聚会完就带我们回去我们什么住的地方，很有爱心。没有想到说上帝的恩典更大，把他的妈妈带到我教会来了，真是感谢主哈。
我相信很多的牧者会听到这句话，好羡慕说：“哎呀，原来我的教会还有一个牧师的牧师哈。”那刚才胡牧师说。阿嬷跟你坐野狼机车，
是
要跟着你去传福音探访，
是，
哎，我们就看见阿嬷的心智啊，
是
以神的事为念，即使他已经八十几岁了，在他最后的十年当中，他曾经中风过三次，到最后医生都警告他说，你一定要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不要再做任何户外的活动了，因为你的心脏比一般的人要大上一倍呢。你知道我们这位可爱的博斯妈怎么说吗？她说，既然上帝给我比两个拳头还要大的心，那我更应该要加倍的付出我的爱心，对那些需要的人，不论是会友，不论是生病中的人，或者是在街上碰到需要福音的朋友，她就这样子没有停止跟着牧师去传福音。所以呢，博苏玛的主治大夫说，这五年来我们的老姊妹活着就是生命的奇迹，就是活生生的见证，因为神与她同在。
我妈妈她16岁啊就认识耶稣，那她17岁受洗，那她在慕道友16岁开始，她就跟高敬言高牧师还有一些同工经常晚上到外面去敲锣打鼓，所以他的生活就他来说也是显得蛮多才多姿的，尤其是在信仰生活这方面。那因为他为了要照顾外祖父，所以他没有机会受教育，事实上他的教育就是有高牧师来帮他带大的，不管是让他认识一些罗马字啊还是什么的，都是高牧师，所以他都一直把他当作高牧师当作他的教父，所以高牧师他讲什么基本上他是都是 OK 的。到了他22岁，事实上我妈妈在教会也很多男生在追她，因为她的穿着很 special， 她穿的衣服都是自己量身自己做的，啊，自制的。她有一个很好的哥哥，在当时候，现在是台南市政府，那时候叫台南酒厅了，在那边上班了，所以哦，经常会带一些哦外面的杂志进来。她虽然不喜欢读书，我妈妈不喜欢读书，但是哦，她的手脚非常灵活，他喜欢做一些杂七杂八的。 那他这个手艺哦，后来也影响到我的老二曾静恩啊。那老二也是蛮奇怪的哦，他会把闹钟整个拆散来，再把它组合回来。但为了这个，经常挨骂挨打，哎，乐此不疲。这是母亲的遗传，那 DNA 下来的，没话说哈、哦。那22岁那时候，很多人就在要被做请柬啊。那时候高牧师啊，这个牧师也是蛮奇怪的啊，他对这个好像特别有嗜好，他就哎，你就跟那个国良啊，到顶后了，我爸爸叫曾国良，国家的国，栋梁的梁，你跟那个国良到顶后了，这人真好，妈妈她是非常幸福高牧师，所以他中途来他还是答应这事情。24岁是我爸爸的结婚年龄，22岁是我妈妈的结婚年龄。高牧师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我们没有七兄弟，哪来我现在的曾建义啊。
不过我相信哦，更大的恩是从上帝来哈、哦，是因为妈妈信主了，然后才会认识了这个牧师，还有爸爸的这段姻缘哈、哦。那我相信对你们家来说，当然高牧师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哦。相信我也是对妈妈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其实很特别，因为这一对青年男女他们都是基督徒，那么我相信他们的这个家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基础上面。那么曾大哥，您回想你自己小时候啊，你从妈妈的身上你领受到母亲是怎么带你们，或者在特别在信仰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给你们的影响？
我是这么觉得啊，母亲给我影响非常深远啊，就包括我现在我从小对小孩子的教育我是才开放式的。那我妈妈她身不由己，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做生意的，所以小孩子呱呱落地的话，那因为生活还过得去嘛，所以总是有幼年在带的，那照顾的责任当然是他们能够付多少呢，他们生意都忙不过来了，他们有时候生意好的时候像中秋节啊，那不得了，那钞票都是用麻袋啊，用那个竹笼啊，那一袋一袋一竹笼一桶一桶这样在装的，那钱多的是啊，你就可以想象他们有多忙。不过我们有一个一直把持没有跑掉的，就是这个是一个信仰。这信仰虽然我们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属于第二代的。我们的信仰生活不像第一代用追求的方式，但是我们是深植在我们的心里。
是，我想刚刚大哥说到的几个、哦、可以给我们感受到你们家的图像，父母亲做生意，我想那个做生意的人能够体会那个忙碌，特别听到的时候那个钱是用麻袋装，我想你们的生意也是做得很好。一个特别如果赚钱很多生意很好的，通常常常也是那个忙碌是一个相对性的、哦、那七个孩子呱呱落地之后，你说妈妈一直觉得秉持一个说不要走偏，白云不知道，我自己心里在想那个走偏其实到底什么是正什么是偏，也许对你们家有一个信仰，好像那个偏跟正特别是在一个信仰的家庭里面你们会有个准则，对不对？
对啊，就是我们礼拜天这跑不掉的，每个兄弟啊，基本上都是要到教会的，接受那个信仰的熏陶，这是免不了的。
是
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包括我都并不是很大，所以就是知道说，来信耶稣，要信神，要拜上帝。啊，我们概念就是那么单纯。哦，这边我还要特别提到一点，那时候我会引诱我们到教会，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我外祖母。我外祖母啊，是我母亲啊第一个带你信主的。我妈最引以为傲就是我外祖母，那她是缠着脚的，我们都叫做整个教会都叫她就巴卡阿妈。哇，这个巴卡阿妈很特殊啊！外祖母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那里教会啊，大概一华里左右吧。啊，她每个礼拜天哦、啊、都会从那边从家里啊走过来。大概20来分钟哦。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啊？ 因为我们每一次到教会哦，我们就知道说啊，来家听道理，实在是去阿独孤了。但是哦，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阿妈钱给我，阿妈花钱，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也不会间断往教会走，因为我们有好处啊。
这个人好处，我相信不只是那个钱给你那一刻，我相信对你们七个兄弟往后的岁月，真真实实那个母亲一直要找的真神，也成为你们个人的真神。
没有错，没有错。
那刚才听到大哥在讲说妈妈第一个传福音的就是
自己的母亲，
自己的母亲，对。然后他是裹着那个小脚要走二十几分钟的路才到教会，我相信这些其实有形无形中其实已经在你们的生命中放下点点滴滴的那个根基了哦。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生命见证分享。提到说家里面好像做生意是做得很好，那这样的一个做的生意很好的一个家庭，你可以说说对你们家带来的是怎么，还是这个生意后来继续也是这样子 啊，你们一直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吗？
世上好景不长啊，宗教信仰哦，应该每个人都要把持。你没有好好把持的宗教信仰哦，有一天就会堕落。我们物质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什么黑尾鱼，那在我们家家常便饭，三餐都吃得到的，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物质生活越丰富，带来灵命就越匮乏，离神越远。这好像是很多基督徒的常态，我们家也躲不了这一关。我父亲啊，他比较喜欢戴高帽，所以他在教会里他是掌舵的，包括牧师都非常奉承他。我知道的，那时候的教会啊，传道人他有伤之后都有得过他的好处，只要到台南一定会去找我爸爸的啊，婚丧喜事啊都免不了的，我爸爸都会有帮助很多的。后来教会要买一个墓园，教会就把它当作最大的财神，他就承受了大概绝大部分哦，70%以上墓园的经费都是他拿出来的。但是很可惜的是，那时候并没有实际上他想象中那么好，那是借钱来支应这个奉献，得不到神的祝福，家道就这样一步一步总摔下去了。
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妈妈几岁那个时候？
用我的年龄来讲，我大概在初二的时候就15岁，我妈妈37岁，
是
啊，那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
其实我想对一个人最不容易的就是说，当你是从一个高处往下走，特别在生活物质上在跟你谈的过程中，就你们家那个时候甚至都有私家车。
对。
所以可以看到那个光景是怎么样。那你慢慢的往下走，那个后来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
可以说三餐不聚。最惨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到我一个舅舅的家，三餐就吃他的，用他的。那真的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是。
因为我老爸他做生意后来失败啊，他不是恶意的，很多人是恶意的，这里留一些走路以后就靠这些在东山再起，但我老爸就一贫如洗啊。所以我们这做子女的还有做他太太的要承受这所有的后果。可以这么讲哦，我15岁以后这家庭的重心就是在我妈妈身上，不是在我爸爸，一直到他走。10岁，他37岁，到90岁，这一共有54年的时间呢。54年的时间，这够长了。那我爸爸是15年前走的，走了以后，他自己又自己承受这整个增加15年，这个岁月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
您刚提到说，甚至是一个三餐不继的一个境况，在那样子一个。7个孩子嗷嗷待哺，然后丈夫的事业也失败了。那么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女性，这样的一个妻子，或者说她也是身为一个母亲，你看到了些什么？
她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她的信仰，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肯定啊。因为从我平时，不管是小的时候是大时候啊，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最多的。所以我经常也看他愁眉苦脸啊，有时候也看他哈笑啊，我觉得这人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去引申去看深入一点，其实他都是从信仰上哦去追求他的生活上的神助还有自助，他都把神摆在第一位哦，这是他一直秉持的一个信念哦。事实上我也出过好几次车祸啊，因为经历过很多事情啊，我也灰心很多，但是我一看到我妈妈哦，我一切都觉得哎呀我还是太幸福了，怎么跟她比啊。
是，我想妈妈的生命见证让你看见那个信仰是那么的真实，是可以经历的，并且可以成为一个能力。可不可以举一些的例子，比较实际上来描述，让我们更能够体会说妈妈怎么样在那个艰困中来活出你刚刚说她一直没有失去的这个信仰。
她每天晚上哦做祷告，做我们可以看到的。我爸爸也经常跟她吵架的，她吵架归吵架，祷告是她的，她生命中哎，她把持的最坚持的。还有一个哦，她不认识字，对她来讲，你说哪个诗篇啊，还是哪个经文啊，他很容易就会翻出来的。诶，他不认识字嘞，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可见得啊，他平常有多追求啊。那他也常唱歌，有些我听得懂的，有些我也听不懂的。那当我们三餐不聚哦，有一段时间他还帮人家做衣服啊，他在做衣服的过程中，他采啦，或是在烹饪的时候啊，他就会唱歌，他唱的就是圣歌，所以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跟宗教信仰是完全脱不了的，一件事都是嘎在一起的、哦、所以从他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就很容易的化解到、哦、这就是他的生命嘛，就他的生活嘛、哎、因为神与他在一起。
对，我相信那很真实的、哦、其实你看到妈妈的愁苦，可是你也看见，其实在愁苦里面，他有另外一个坚持，跟另外一个是他生命里面不能够被这个愁苦所压制住的。我想也是到如今，你们七个兄弟，七个家庭，相信都是在一个非常坚稳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根基里面哦。我们的这个胡牧师一直都坐在我们的当中，一直在点头啊。我想胡牧师听到这个大哥刚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你有什么你想到阿嬷的时候你会要回应的呢？
阿嬷的生活是以上帝是信实的，以上帝的信实为粮，这是非常确实的。他的生活里面，我曾经听过说他的信仰的，在苦难的时候怎么去经历上帝啊？有一次说曾经的牧师啊，读大学的时候啊，回来就愁眉苦脸，诶、啊、他不讲话啊，因为知道妈妈已经一无所有了，还要讲什么困难，怕妈妈受不了。就这个我叔妈就跟他问他说，你什么事情啊？他说皮鞋坏掉了，皮鞋坏掉了怎么办，连吃饭都没钱了、哦、听说有一次端午节连包粽子都没有钱了，曾经富足到一个地步是钱是用那个布袋装的，可是来到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是一无所有了。结果他怎么，他说他就祷告上帝。过了几天有一个牧师叫郑大和牧师来，就问他说，哎，咱某一郎齁、哦，现在有美元的皮鞋，一匹美元的皮鞋，那你需不需要皮鞋？他说，哇，牧师，我已经祷告五天了。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在神的信，他依靠上帝，他没办法的时候依靠上帝。也他也讲到说他对孩子的亏欠，特别讲到说他的最小的孩子要读大学，考上大学可是没办法读，没钱，他就祷告上帝。他说依靠上帝，虽然可能上帝不是照他所要的马上给他怎么，可是看到的结局是上帝坐在祝福这个家庭，所以他对上帝的信是信实的。有人有人说主入倦怠症啊，礼拜天不想做礼拜，我觉得牧师妈是最喜欢的是到教会去了，然后我一生一世且要坐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不管你经过在那个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是有溪水还是经过石岭幽谷，我现在觉得很最重要的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建立那么紧密那么紧密。而且刚才曾大哥讲到说，哇，他是很顺服传道人，很尊敬传道人，爱传道人。我就发现我叔嘛，就是到年老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给他好吃的东西他一定会留一份给我吃，哈哈，一定会留一份给我吃啊。所以你看他是非常爱传道人的。我那天又听到一个牧师讲他说啊，要当门徒要以几个特质，一个是就是 FAT 这几个字。FAT,F 是 faithful, 忠心的，信实的啊。A 是 available, 是可用的哈，T 是 teachable, 是可教的。我就发现说，哎，阿嬷真的有这个特质哎，哦，他是很忠心的，你要叫他什么，他就可以配合你，他不会很高傲，不会骄傲，是很谦卑的，不像有人哇，像我比你老，他听你的。哎，我觉得阿嬷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哈。有时候阿嬷是，有时候真的是有人说，在圣经那个格林多后书讲说，似乎忧愁哈，其实常常快乐的。 现在世界上很多人是什么？似乎快乐，却什么？常常忧愁。我阿嬷，你看在那种环境里面，她还是坚定的依靠上帝。我跟她认识到她离开世界，我没有听过她在埋怨上帝过。我觉得她是对上帝，她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她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说北部离开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就是诗篇27篇第10节，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就相信上帝是收留他的，是信实的上帝。他常为人祷告说，兄弟啊，你可怜你啊，我听到好像奇怪，怎么用这字，我很不太喜欢啊，被那可怜是不太好的。可是他真的是上帝的可怜才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恩典。所以他去常为别人的祷告，他对别人是很乐意的付出。我常跟牧师妈讲说，哇，牧师妈是想好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去探访有一些的贫困的家庭，他就有带钱，就马上钱就拿给，不是自己拿给他哦，是要牧师拿给那个贫穷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你发现有人刚来教会，那个刚信主的说，哇，牧师妈不出就好起来。我说不是，他因为他看见上帝，他知道他做的是做在什么地方，他做在主的身上，他投资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相信阿嬷是最富足的。在那种环境里面，我常想说，看到牧师嬷，你看这样几十年就撑了这个家。他最重要的是，他期待的是教会复兴，期待的是这个家族都被带到主的面前来。他一直的祷告是这个样子。他最渴慕的是一生一世就住在主的殿中来敬拜他。
真的是好美的渴慕。我们透过非常贴近阿嬷的胡牧师来告诉我们有关于阿嬷的生活、阿嬷的生命、阿嬷的信仰。我真是深深的感受到阿嬷是一个多么富足的人。那么在我们录音的过程中，阿嬷的二儿子，也就是曾敬恩牧师，一直坐在录音室的一个角落。那么我知道其实他也在一起感念这位对他生命影响非常深刻的自己的母亲。我们就邀请曾敬恩牧师一到麦克风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几句话。
我是曾敬恩，我今天就我的母亲，我所亲爱所敬爱的母亲来讲，当我决定要献身的时候，我父亲跟母亲，我母亲一直是默默的支持，那么我大哥也是一直很支持我。我哥哥常常讲说，爸爸从前也留了一句话，说家里现在唯一献身的是敬恩，是老二，所以全家都要支持他。那么我爸爸妈妈一起对着我的时候，爸爸跟我讲，他说他看过许多传道人献身以后又走回头路，他们的结局都很不好，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委身，要奉献给上帝，你就要坚持到底。所以这话到如今，我1972年献身到现在算是37年，一直还在做宣教，还在做服侍这牧养的工作。那么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好大的榜样，就是祷告。每一次我从外面回来，或是回大哥家，他会带着微笑，但最大的一个期待就是到最后，我们无论大哥家里有几个人，就是全部找来，然后一起坐下来祷告。啊，不是大哥第一个开口祷告，就是妈妈第一个开口祷告，然后呢，最后由我这个牧师来做祝福。所以回想过去这些年，虽然妈妈都在大哥的家里，但我也曾有一段时间比较空一点。是每个礼拜会去看他一次啊，经常一个礼拜两三天，有时候一天一个电话也有啊。那一直到母亲安息，我很舍不得。可是因为他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病床卧床，而且是呼吸照护啊，而且最后的日子看起来他是完全衰微。可是看到同样医院里面有好多同样卧病的病人的时候，我们都纪念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啊！我心里很感恩，因为最后他走了，可是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啊！我曾经跟他这样谈过，他默默的点头，因为他不能说话了。那我很感恩是，虽然我们家里是7个兄弟， 实际上后来我们是有八个兄弟啊，因为胡华头牧师就称我们家里老八啊，这是我们好大恩典，因为我们反倒不能常陪我们母亲，反倒是胡牧师常带着他到处，在剩余的时光里边还为主多做一些工，为这一切来感恩。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听到曾苏玉美这位老姐妹用单纯信心信靠神的一生。她爱神，愿意为神摆上自己。她的热情勇敢，始终给予牧者极大的鼓舞力量。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里，不少人也因为他而认识了神。在我们安排这段访谈之前不久，这位老姐妹已经安息主怀。她在世的日子有90岁。她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然而某苏玛的故事仍然是认识他的人所津津乐道的。我们已经征得某苏玛家人的同意，将今天的节目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如果您也想和您的亲朋好友分享这些生命故事呢，我们非常欢迎您来信或者用传真、打电话等等方式来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带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您可以打电话到救恩之声，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传真02-2755-7822，02-2755-7822，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务必要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念慈收都可以。节目最后，感谢我新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音乐及诗歌，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心水和山林，我心